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今天呢，做一个叫舔狗生态研究。今天是4月1号嘛，本来是我是现在才想起来，本来我应该昨天做一期电台的啊。今天是昨天是3月30嘛 ,330, 是我很久以前做的一期电台，叫讲那个舔狗列传，讲红薯哈，那个女主人公的代号叫 330, 之所以叫330呢，是因为海南的小伙子红薯经常和这个女主人公嘛，然后去吃人均330的饭，当然是红薯付钱了，人均330，所以呢他的名字叫330。所以呢我希望把3月30这一天定为红薯舔狗的节日，是吧？这一天很有意义啊，因为过完了3月30马上过愚人节。虽然舔狗每一天都是过愚人节，是吧？但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我自从发现了红薯以后，我就非常留意这种现象，因为我发现红薯并不是孤独的，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都是舔狗，就好像空气一样平常。就在听我电台的群里嘛，我就发现了很多条舔狗，我就发现了一个生态链，整个真的是生态链，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模一样的，有整个的生态链。我举几个人在我群里的，虽然现在我是在写书，本意上我应该少去水群。但是呢这几个家伙实在太有趣了，我就忍不住去花时间去黑他们，并且得到一些快乐嘛。我觉得和我花的这些时间和我得到的快乐相比，哎，这点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我们先来看看红薯，他现在已经从原来的公司离开了，换了另外一家公司。原因嘛，肯定是舔不到。你舔不到的话，又天天看到330，心里是非常折磨人的。因为宋词里就讲过嘛，是吧？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里，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嘛。就算是换了一个工作，他天天就被折磨，因为他是多情的人。哎，那个无情的人就是330嘛，是吧？所以他一直挂念着这个330，彻底就把这个红薯这个小伙子啊，就折磨成了哲学家。因此呢，他经常在群里发表一些这个有哲学意味的句子，比如说，当然了，主要是他的舔狗哲学，我就抄两句在这里，我觉得这两句写的特别好。他就说，你不舔吧，你会觉得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当你舔了以后啊，就会发现机会仍然也不是很大，但是当你放弃吧，让你放弃吧，你又觉得不甘心，总想着说不定还有机会呢，因此呢就经常在患得患失中迷失自我，自我否定。我觉得这句话讲写的非常好，这是不是也就是非常非常有哲理，是吧？其实呢这也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为古人很多的这个文人骚客都已经说过了，是吧？古人也说过了，比如说这个写过一首诗嘛，叫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只仗梅花独自眠。但红薯现在只是达到了前面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后面，就是还没有达到就是只仗梅花独自眠，也许以后他就会达到了。但这个道理是大家都懂的，但他还是忍不住。虽然说现在跟330已经不在一个公司了，毕竟还是有一点感情嘛，还是有点感情在。因为他追330是追不上，他并不是说追上了然后又吵架这个样子，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也就不忍心拉黑嘛，就没有必要拉黑。再说同事嘛，也算是同事啊，前同事。所以呢330还天天来逗逗狗，就有事没事啊就来逗逗狗。就比如说前两天又开始问红薯的简历啊，我应该怎么写，我是写2年零11个月的简历呢，还是写3年的简历呢？因为他刚刚毕业3年嘛，是吧？2年零11个月，就说我要不要多写一个月啊，算不算是这个什么，就是发表情符号嘛，这就有没事找事，是吧？虽然呢现在的红薯还是像被人拉着的线的这个风筝，虽然现在已经飞得很高了，已经飞到了另外一家公司里，但是还是被牵着，至今也没有摆脱。所以呢还算是一代渐宽终不悔了哈，为伊消得人憔悴。当然虽然现在红薯已经不再听我电台了，但是呢还是在一个群里。但除了黑他的话，实际上我给他制定过如何追330，然后让他跑不掉嘛，一个策略哈。可惜呢他不执行，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330当然也有缺点，他也不例外。330喜欢什么？330喜欢吃东西，红薯实际上是跟他吃过不少次饭的，虽然手都没有牵到过，但是呢330是非常愿意和红薯出来吃饭，因为不用买单嘛，他又喜欢吃东西又不用买单，是吧？嘴馋。 红薯呢也给他带一些小面包啊，或者小蛋糕、小巧克力什么的。当时呢，我就建议说，红薯你继续带这个东西啊，你继续带给330就是了。说实在的，红薯是有不少钱的，他非常非常富，一辆这个自行车好几万，他是自行车爱好者，而且出手呢还是比较大方的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有完全有财力一直给330买东西，因为在深圳嘛，什么东西都有是吧？深圳国际化大都市，宇宙中心，能量高啊，我就说什么能量高就买什么嘛，因为他喜欢吃，什么瑞士的巧克力啊，中国的海底捞，然后日本的寿司啊，韩国的烤肉，你就他只要吃你就带他吃嘛。因为现在330已经毕业是按昨天还是前天我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哈，他发群里的大概是27岁，我猜应该是27岁，如果吃到30岁的话也就是3年嘛，假设每年给他吃2-3万块钱非常多了，说实在外面吃不了这么多，2-3万块钱的话也就是花个10来万块钱嘛，吃3年哈。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人的年龄越大代谢能力是越差的，就不要看330现在还像是保时捷一样的流线型的身材，但是吃3年以后肯定会成为虎式坦克，那时候就可以结婚了，结婚以后再减肥嘛，因为你恋爱的时候我已经带你吃了3年了是吧，结婚之后再饿你3年，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太残酷嘛。可惜红薯不听是吧，他就说要是330胖了我就不喜欢了是吧。我觉得还是红薯还是比较渣男，到底是爱情重要还是身材重要是吧，他搞不清楚。红薯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跟红薯差不多比肩的人，这个人的名字真名不知道，因为在群里都是不问的，不问英雄不问出处也不问私人信息。这个人的 ID 啊叫文王，楚文王是吧，叫文王，还是初期啊，初期舔狗也就这几个月吧。他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舔狗，就当时我就说嘛，我说你已经是舔狗了，他心理上是不太接受的，因为你刚开始说红薯的时候他也不接受，结局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性情之人嘛，性情中人很容易犯了两个错误，就是一个是因为别人细节上的不合心，或者是犯了某个忌讳啊，然后你就骂他，比如说唾弃之，然后退避三舍。另一个呢，因为你别人说了一句你一直想听的话，就引为知己，死心塌地的。这个哥们儿就文王，这个哥们儿就犯了个错误，也不知道他英语好不好，我认为英语应该是挺好的，毕竟大学生嘛，没上过大学，在高高在上的大学生，他起码应该是认识26个英文字母。然后呢，他就发了这样一句话，就英文的叫 No winter lasts forever, every spring is sure to follow。 这句话谁还发过，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叫什么那个女的，她发过，就是还配了一朵梅花，就是 No winter lasts forever, every spring is sure to follow。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没有冬天能够永久嘛，每个春天都会到来啊，这句话就是鸡汤话嘛。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烂大街的诗吧，原作是英国诗人写的，就是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就是说雪莱嘛，这句诗就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都知道嘛，就是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都知道这句话雪莱的嘛。但这个姑娘大概看到她发朋友圈还是发什么，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估计她也知道了，就回了一句说哎，这个是雪莱币，就是说呢模仿雪莱写的诗，因为意思是一样，但是稍微的句序调了一下，就模仿雪莱写的这个诗嘛。然后呢文王就来群里说，哇，去这个姑娘真他妈聪明，冰雪聪明，竟然知道这是雪莱币是吧，不得了，不是凡品。说实在的，我当时就觉得你发这句话就已经非常的 low 了是吧，然后指出这句话是谁写的来肯定是更 low。 如果你认为知道这句话是谁写的人啊，那很聪明，那就是 low 穿地球了。就好像是这个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孙悟空的剧照是吧，然后有个姑娘来说，哦，这是吴亦凡写的这个西游记里的人物，然后我再回复她，哎，你真聪明是吧，这是不是非常 low 啊。但文王肯定是不这么认为嘛，他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聪明。然后呢是我起的吧，或者不是我起的，反正这个女孩的名字从此就叫雪莱。实际上这犯了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说因为别人说了一句你一直想听的话，你就引为知己，死心塌地嘛。然后呢文王就开始了，现在不是疫情啊非常比较严重了，他就送口罩， 送口罩给人家，各种送嘛，各种掏心掏肺啊，反正就是不能掏什么东西，掏心掏肺可以是吧？但是还好这个雪莱的人品是比较过硬的，我认为这个女孩应该是比较过硬的，感觉是比330还是强点的，330会回应，会回应红薯，但是雪莱基本上是不理这个文王的，能看出来，就文王说送口罩给人家，然后人家说我有口罩，然后文王说你不我请你吃个饭，人家说我加班，你看我跟我这个班长是吧加班，文王就说那明天我出怎么出去玩，我看这个票都买好了，结果人家看到就后天才回复他说是吧，哎呀我过期了是吧，因为你明天我后天才回复你是吧，昨天太忙了没看见。然后还有文王就是锤子手机的这个粉丝，有五部还是六部这个锤子手机不清楚，反正是五六七八部，反正特别多。我估计啊他也是他喜欢罗永浩，估计跟喜欢雪莱也差不多。就是因为罗永浩可能说了一句他一直想听的话，就引为知己，死心塌地嘛。罗永浩当然是个传奇人物，网络上他肯定说了几亿句话吧，罗永浩肯定有罗永浩语录有几亿句，总有一两句是你文王喜欢听的嘛。因此呢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甚至想把雪莱就是那个姑娘的手机啊换成锤子手机。既然雪莱是有意换手机，当时我就在群里说，我说你他换手机啊哈，你一定只能送苹果手机，你不能送锤子手机。虽然是苹果手机也是锤子科技这个子公司生产的这个手机，但是呢还是送苹果手机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你千万不能够送锤子手机。显然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是吧，这个反正他觉得锤子手机好 99%， 我觉得这个爱情的小船是翻了。其实呢文王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曾经就这个机会有那么一个机会啊，他没有把握住。雪莱曾经说我要换个手机，你要不要给我买个手机，是不是这就是个很好的送手机的机会。我们当时就说你送就送苹果，至少是高配。但是文王怂了，他就认为哎呀锤子手机显然比苹果高配要好，就打算送锤子。我就说你为什么送锤子哈，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送锤子手机，送苹果是不需要理由的话，但是你送锤子手机你要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送锤子手机给你比苹果还要好。但那个如果那个女的真的是喜，如果雪莱真的是喜欢锤子手机的话，你肯定要慎重的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误解，还要不要追她。因为我是从2003年就开始用苹果的设备，当时还没有就叫 iBook， 是一个小写的 iBook， 当时的型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叫 M9009。 我认为不少用苹果的这个心态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说花小钱装大逼。当然现在是苹果但是已经烂大街了，真的是烂大街，大家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就烂大街了。但是仍然是送女生送手机啊一定要送苹果手机，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就好像是情人节大家送什么都送烂大街的玫瑰花，你觉得我不行，我要换一个花，送什么送大蒜，哎那你肯定就是冲着分手来的，这个没有考虑的。当然我现在他们还没有分手，哎当然也没有牵手，又谈不上分手是吧，估计以后分，明年再做节目的时候分，明年3月30的时候我看看他要不要分。还有一个大神，当然他脾气不好了，在我们群里也不好，谁说的他骂谁，他的 ID 叫老王，就隔壁老王的老王，程序员，他自己说是搞 PSC 编程的，至于是不是搞 PSC 还是我对 PSC 有误解，就是一种机械控制的，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不问私人的问题。他认为他不是舔狗，实际上从他的表现来看他也确实不是舔狗，但是呢所有的舔狗的特征实际上他一个都不具备，他不舔只给钱。就网上不是有人说尤其是现在这几天说哦哪一个人某某某是吧扔下了10000块钱转头就跑，说要捐献给灾区嘛，他就是这个某某某。这个家伙有个前女友，就是这个老王有个前女友已经分手了，可能以前同居过哈，或者没同居过不清楚不问。后来呢不知道因为他不行啊还是他不行，反正分了。于是呢这个老王就开始给这个前女友发钱，因为你我们发钱的话是发红包是吧，你要点一下，转账的话仍然是要点一下，不管是怎么样子不好吗，你点一下显然是你有可能不点是不是，比如说你发给我200块红包我不点，你这个就退回去了，这不好，就是没有办法，他觉得不行是吧，就也有点侮辱他前女友的自尊心。于是呢他就开始向这个女方的银行卡上打钱， 还是支付宝上，还是银行卡上，不要点的，就是不要也不行，就是说钱直接硬打上，特别硬核。我也不知道这个可爱的女孩上辈子是做了多少好事，碰上这么个硬核的前男友。一般呢，这个银行卡上，比如说哈，他打银行卡的话，肯定会收到提示嘛，就讲，哎，你这个有多少转账？我们知道哈，这个银行卡这个提示，发个短信，然后这个前女友就会收到提示，就会在微信上跟他说，你能不能要点脸是吧？咱们两个都分手了，你还打钱给我，你能不能自重点？咱们已经没关系了。但是这个老王就不是舔狗，一般舔狗的话是女的说一句，男生回几句，是不是？舔狗回十句。就10:1的关系，但是他不回复，是不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回复，我就接着又打一笔钱过去，就这样，标准的人民币玩家。我觉得用舔狗已经不能把这个老王包括进去了，哎，所以呢，我从来不喊他舔狗，我认为他属于不属于狗，他属于狼，因此呢，他是我们群里唯一一个我把他喊成舔狼的人，他的性格也像是一只孤傲的狼，就是我不太理解他的做法，当然我也分过几次手了。哎，分了好几次是吧？别说打钱了，我甚至想花钱，知道吗？我并不是说要打给这个，打给女的钱，我甚至想花钱去打这个女的，跟我分手的是吧？要不是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我早就忍不住了。他们，我那些前女友真的应该感谢祖国救了他们一命。在认识老王之前，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大度，也脾气也比较好。但是一跟他一比较，我就觉得我确实是个小肚鸡肠的男人。但人类都是群居动物嘛，大部分人都有点舔狗，也还可以是吧？因为你要，就是要有点舔狗，高冷肯定是不行。这个是通常的情况，但是总有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吧，就从不舔女人，我不舔。我做电台以来就建了好几个群，大部分都封了，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的也封过 QQ 群。然后少的时候100多人的微信群也封过好几个，都有过是吧？但是真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传奇人物叫陈哥，具体咋样就不知道哈。陈哥，他的 ID 叫陈哥。在古代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你只要正常生育的话，男女比例肯定是接近1:1的。但是呢，由于中国会把这个女婴啊，然后淹死，这个非常非常，中国的文化中有非常多恶劣的地方，包括把女婴淹死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文化。所以呢，在最差的时候，男女的比例会达到4:1到5:1。比如说我老家莱芜县有县志，我那时候因为老家嘛，在这里我就看县志，在古代也是有这个男女比例，也是有这个人口普查的。就在明朝的隆庆6年的时候，就有一次人口普查比例，然后我一看那个结果就吓坏了，因为男的呢统计出来了是158,532人，女的有多少呢？34,435人，也就是说呢，大概是4.6个男的有一个女的，再加上当时是没有一夫一妻制的，有钱的男的会3妻4妾，我不知道当时有钱的女的会不会找4-5个老公哈，这个应该是没有。哎，明朝那个样子应该是没有，就是你有钱的话，有钱的男的多找，有钱的女的可能不会多找，按照金瓶梅上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绝大部分的男人实际上是一辈子打光棍，大家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莱芜县太落后了，实际上明朝大部分地方都不太先进，我们要知道500-600年前啊。像后来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去找南京总可以吧，北京也可以啊。然后这种地方男女比例啊大概是多少？2.1:1，也就是呢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为什么女的那么少就淹死了？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文化，很少的地方就是说能达到1:1，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男的一多啊，实际上就会有个问题，因为古代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你那么多光棍要干什么？所以呢，古代的时候要频繁的发生什么战争，就把适合结婚的这些光棍啊，然后平衡一下，弄死是吧？因为明朝的时候平均的寿命30多岁，现在我们都说啊，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好和平的民族啊，现在可能是啊，以前的时候肯定是不是的，因为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啊，严重失调，开疆扩土的那些人就打仗的话，绝大部分来说，就是按照现在来说，就是大学没有毕业的未婚男子就死在了沙场之上。那些在后方没有死的，在后方当官的或者当皇帝的，像《新唐书》中讲唐玄宗，他是， 所有历史记载以来啊，这个找老婆最多的皇帝就应该是他，唐玄宗哈，他找了40000多个，就是老婆啊找了因为他是皇帝，确实比较特殊一点哈，但他确实有这个四万多个，就唐玄宗最多，还有像刘备啊或者是什么就二婚的也自己都娶，刘备娶了自己的嫂子，不知道大家那个年代可能是娶自己的嫂子可能是吧，吃水饺啊，或者刘备确实娶了自己的嫂子。一般的男的呢，最终的归宿，你一旦是2:1或者3:1的男的，最终的归宿是要干什么？就死在沙场上，要么就打光棍。能娶到老婆的人实际上是不多，不到一半。因此呢，就有了现在就是有了一夫一妻制嘛，可能就是很多人的接盘是吧？老好有个老婆，还算是可以了。但是在我们群里的成哥，在古代的话，我认为他至少娶100个老婆，就算是放在今天的话，他仍然有50个是吧？50个女舔狗，就是人长得帅，他长得是特别帅，靠脸吃饭就可以了。再加上他又比较有钱，就潘驴邓小闲嘛，基本上都有，就是新时代的西门庆是吧？潘驴邓小闲，关于他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越说越生气，就气得手发抖，你知道，写稿子都写不下去，甚至想打他一顿。他经常在群里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找女朋友很难吗？你看我只要一说喜欢他，那就女朋友就搞定了是吧？实际上我们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舔狗的地位当然了，很多年如果大家研究这个生态的话，你会发现舔狗的地位实际上一直没有变，几千年都没有变。当年消灭舔狗的方法就是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比如长刀所向是吧，北击匈奴，黄沙漫漫的话就西征西域，残阳如血，南征蛮夷，白雪皑皑，东讨高丽。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之中，在高达2:1或者1.5:1或者5:1，最严重失调的是5:1，4.6:1，这种男女比例失调慢慢的就平复了。你会发现靠战争死的都是男的，女的基本上不会去打仗了。因此呢，数千万的男光棍就为这个扬国威而努力嘛，抛尸荒野，留给后来的光棍，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光棍或者现在的舔狗，就是哎呀，一说就古代来很热血嘛，就一个又一个热血的故事。如果前面那些舔狗有知的话，不能叫舔狗，就光棍有知的话，也算是得偿所愿或者无怨无悔了。现在的话男女比例算是历史上最好了，而且也有了，因为现在我们男女比例再差1:1.3还可以哈，就是中国肯定是男的还是要多，但现在又加上一夫一妻制，因此绝大部分男的如果你不挑三拣四，总归是能找到一个对象的，只是没有机会再发动战争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发动战争了嘛。但是呢，这千百年来隐藏在细胞里的这个嗜血的基因啊，总是会时不时的显示出他本来的一个面目，就是呢，我要嗜血了，因为这个总有人会一无所得嘛，总有人会应有尽有，这个嗜血的经验很可能就是被放在网络上，因为以前没有办法上网，可能就是骂人或者是拿个锁头把人家头开瓢了什么的样子。总有人一无所有是吧，总有人应有尽有。就明年330的3月30的时候我再做一期节目，每年3月30只要我做电台，我就打算做一期这种舔狗节目，为了纪念330那个姑娘，为了提醒一下红薯那个330那个姑娘，3月30日是吧，舔狗的节日，4月1日愚人节。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